今天我们讲良心哈，良心来自上帝的创造，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一点奇特，就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东西，良心好像被破坏的程度是比较少的。我们的信仰是所有人所有的受造物都受到原罪的影响，那么但是良心也受到这原罪影响，却还是有作用，在罪人的身上有作用。那么因为这是上帝道德形象里面的一部分，堕落以后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没有被消失。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良心会更敏锐，但是仍然会刚硬或者是过敏。不信神的人可以很有良心，但是他们不能称义，因为他们不信上帝啊。保罗说过，这我们也可以学习，也可以被勉励啊。使徒行传23章1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和合本这个翻译，我们耳朵很熟的，因为凭良心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的话。我都是凭着良心，我们也很稀奇啊，行事为人都凭良心。我们当然应该指望保罗这么属灵的人说，我做事都是凭信心，我做事都是凭着爱心。他在这里说我都是凭着良心，这有两个有意思的事，一个就是保罗看重这个良心，第二个是我讲过很多次，钱穆先生说我们中国人是心的宗教，我们的宗教是在讲心，我们非常看重这个很抽象的东西。良心不管在希腊文里面或者是英文里面没有心那个字，那么爱心也没有 love heart 这个字，就是 love， 信心也没有 face heart 这个东西，就是 face 或者 belief。 那么我们中国人加了一个心字，可能也很对，我不晓得啊。但是各位不要太想到这些字马上想到心，不要太马上想到心脏的心，这已经有点 confusing 了。英文里面心有两个字，一个 heart 一个 mind， 通常指 heart 是感情的部分， mind 是指理智的部分，我们中国人就更复杂一点了。那么尤其在宋明理学以后，这个心啊性啊很多的讨论，我们不去谈这些，我们就讲到说良心是上帝所造的，也堕落了，但是仍然有它的功效，尤其信主的人以后他应该更是凭着良心做事。提摩太后书1章3节，我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侍奉神是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各位可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在世界上或教会里工作，闲言闲语会很多的，那么受到误解误会会很多的。那我们如果要服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不要被控告了，不要有一个过敏的良心。如果被控告了，或者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甚至在世界上的工作，如果我们是受到外在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政客是非常可怜的。我觉得台湾的政客、美国的政客都很可怜，因为他做任何事，他不能凭着良心，他不能凭着他自己的喜好，他只能凭着选民的民意测验，到底这件事要支持还是不支持，看支持不支持我的选票会多或少，这很可怜。那人间的意思是变来变去的，我们需要肯定良心。保罗说我用清洁良心侍奉神，当我们凭着良心来侍奉神或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恐怕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良心要平安。每个人都应该是这样，或多或少我们希望良心平安。为什么我们不偷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犯淫乱？为什么我们不说谎？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但是没有人会发现，就是我们有良心。那么学者主要是在启蒙运动开始就不太相信有良心这个东西了，因为良心啊，在我们中文里，良有应该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好的意思，另外一个是不教而知的，天生的，这是天生的，不是后天训练的。一个人读了博士学位，一个国家民族知识水准很高，不等于他的良心，他的国民的良心或道德水准会很高啊。当然这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不必回答啊，这是想一想的，也不能一概而论。你觉得人书念的越多，道德越好，或者良心越好吗？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在那边是不是一个最平安的地方？因为那里都是大博士，博士以上，那里的道德都好得不得了。那么那里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跟中央研究院的人在一起是最平安的，因为他们非常有道德。可能你不会这样讲，你更不会讲到说，我们今天台湾啊，那个识字率最低的，那个很多人不认识字或者没读什么书的，哦，在澎湖的乡下一个农村那里，那地方的人都没有读什么书，你不会说，因为他们没有读书，没有文化，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最野蛮、最可怕、最不诚实，你也不会这样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看法是刚好相反的，学者的看法也相反。我常常提到老子、庄子，还有西方的卢梭，他们就觉得越受教育就越坏。那么中央研究院的人、台大的人是最坏的，澎湖乡下没读书的人是最天真淳朴的。我觉得这两个观点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说不能一概而论，就有点复杂了。我现在讲良心讲了这么久，我根本没有给良心下一个定义，因为这很难下定义，圣经没有讲，我只能说这是一个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的道德的部分，它被破坏了，但是它仍然没有消失，有作用。保罗很明显的说，彼得也说，圣经也这么说，就是我们要为了良心的缘故做事，要凭着良心做事。那么甚至如果凭着良心做事，有的时候良心够敏锐的话，凭着良心做事，就是我们会说会有平安，不做亏心事，不做亏良心的事，半夜不怕鬼敲门。那么我们好像多少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多少会觉得即使我们说这个人坏透了，他多多少少良心会不安的。那就我刚刚讲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犯淫乱？为什么我们不这样不那样？为什么我们在可以贪污的时候不贪？为什么在我们很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去抢不去偷？有很多其他的理由，怕被抓到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或丢脸啊怎样。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没有任何人会发现的罪恶，做了对我们有一些物质上好处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做，那就是所谓的良心对我们的约束。有的时候会良心会过敏，就不准确，有的时候会迟钝，这不准确的。我刚刚看到一个宣教士，他在高冕做宣教的工作，他住的地方他种了一棵芒果树，等了好多年，大概六七年，芒果树那一次结了一些果子，他看到有三个果子够大够熟，他天天都在那里浇水，等他熟了来吃着芒果，很高兴。有一天当地的一个朋友来了， 那么走了以后，他发现芒果不见了。那么第二天他再碰到那个朋友，他很尴尬，当然也很不高兴了，因为他很希望自己吃那个芒果，结果朋友把它吃掉了，也没有跟他讲一声。他就一直暗示啊，明示啊，你有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啊，那朋友都毫没有反应。最后他就忍耐但是婉转的说，你昨天有没有摘我的芒果树上芒果？他说有啊，我把它吃掉了。他说他朋友没有一点不安。各位，你能懂为什么吗？你应该懂，因为在圣经上有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国家，包括以色列显然是这样，高棉大概也是这样。你到别人家农产品要摘要吃，任你摘，不要带就是了，不要带一个网，带个篮子去装就是了。你记得门徒走过麦堆的时候，他就掐麦子来吃。我本来以为圣经，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圣经会责备他们拿别人的东西吃。圣经没有责备这个事，法利赛人也没有责备这个事。他们拿别人的东西吃，显然不是一个罪恶。他们的罪在安息日的时候做这个事，那不可以，做工了，不可以。我说这那个宣教师后来就说，他说高棉这个地方对于私产，对每个人的私产的尊重，跟我们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是财产是神圣的，你不可以随便动它的，动就是偷。高棉人会觉得，我在这里分吃你的一个东西，我没有带走吃是没有问题的。那这又变成我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良心在每个文化个人的作用上面不尽一样，我们不太能够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有人这样看是不对，有人这样看觉得是对的，我们很难说。不过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定则，就是违背良心做事，这样讲，顺着良心做事不一定是对的，违背良心做事一定是错的。什么意思？就是顺着良心做事不一定对，就好像高棉人顺着他的良心在美国，或者在 我不知道，起码在我家，如果你吃了我的芒果一定连核都要吐出来的。那么顺着你的良心做不一定是对。我又想到大概几十年前，台湾的父母顺着良心做，在美国管教孩子，恐怕一定会送到警察局去。我们打起小孩子很凶的，但是我相信以前了，父母打小孩从来没有良心不安的。我听说像梁实秋先生说，他们小时候哪里打小孩会良心不安啊？父母还求老师要打小孩，要打重一点。我们这里我只是觉得金武兄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那么就是良心有很多不同的尺度。我也很稀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句话，照着良心做不一定对，因为可能我们这种良心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不照良心做一定是错。什么叫不照良心做一定是错呢？可能这个风俗习惯不一定是对的，你不想这样做，你很不安，但是你懒得这样做，你的心良心是不安的。那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在教会历史上说这种都是有罪，因为我们不能违背良心，即便良心可能错误。那么这一点我现在先不举例子，如果要举的话，可能爱斯基摩人的一个或者有些印第安人的一个风俗，就是客人来了会让自己的女儿或太太来陪他过一个晚上，他也许做这个毫不觉得不安。那么但是如果他接触了基督教，他知道这不对， 他还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心里不安还这样做，那他一定是有罪的。那如果他听到基督教讲法，他不这样做，但心里不安，哎呀，我对客人待客不周，那他有不安的心都是不对的。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尊重我们的良心，那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良心需要不断的在知识真理上被调整的更正确。但是良心是宝贵的，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如果为了良心能够平安而受苦，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说，这是可喜爱的，这是一件好事。良心要平安，如果良心很平安，即使你挨打了，下在监狱里了，这还是可喜爱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或任何一个人可能良心一直都很平安呢？因为我们都会犯罪啊，犯罪了良心就不平安了。那这是我们救恩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基督借着灵和血洗净你们的良心，除去你们的恶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我们侍奉主不要带着罪恶的心，一定要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只有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就是上帝的儿子他的死赦免了我们。那么他的上帝的儿子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恶。那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生活，在家里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安的良心。这个平安的良心来自耶稣替我们的赦罪和洗罪。以至于一个人如果太敏感的话，我们需要知道神比我们的良心要更大，他知道一切的事。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那么各位，你做错事了，我做错事了，有的，不要说有的了，所有的错误都无可挽回的。那么我们从小就会说一句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犯错了，我们提过好多次，犯错了，犯罪了，要怎么对付这个东西是很难讲的。神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做错了，我们的心会不安，会被控告，会难过。我可以讲一件我的事情。小学的时候，这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我读北师附小，校长是谭达士，可能各位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北师附小有一间小小的图书馆，我常常去借书，借了就还，借了就还。那后来老师很熟悉了，就让我自己拿。有一次我借了五本书，拿了五本书，我只登记了四本，有一本被我偷回去没借，当然就没还了。各位，这件事就过去了，那本书也不值什么钱。这是小学六年级的事情。到中学的时候，我在退休会里算是真的认识了主。各位，就有这种反应，哎，奇怪，认识主以后很喜乐很平安，但心也很不安，很多事情都重新浮现了。那我做了几件事，包括跟我姐姐道歉，姐姐对不起，什么事？对不起，请原谅。什么事？半天讲不出来，最后说，我偷看过你的日记。我干嘛讲这事？我干嘛讲这个事？然后我还写信给谭校长， 因为谭校长很喜欢我，我代表北师附小赢了一些奖牌，他很喜欢我，他觉得我是好学生，甚至是模范生。我说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学生，我六年级的时候曾经拿过一本，就是偷过一本图书馆的书，我想我在信上有写说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必须承认这件事，请原谅。那谭校长是非常高兴，后来把我找到学校去，要在周会中表扬我。我说别提这事了，很丢脸的。哎，各位，这个现象好还是不好？其实有些人攻击基督教就在这里，说基督教制造两个东西是不好的，一个是罪恶感。哎呀，小孩子犯了一点错误，我是偷了一本书。假如再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在路边摊偷吃了一颗果子什么，哎，这小事何必小题大做嘛？你不要把小孩子弄得那么道貌岸然，他吃了就吃了嘛，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人批评基督教，甚至批评基督教制造了很多精神病患，主要的精神病患多半是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家庭的，因为我们一天到晚就跟人家讲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这个是罪，那个是罪，结果我们本来活得快快乐乐的，后来就很难过了。本来看到漂亮女孩子多看几眼觉得无所谓，现在觉得哇，天天都要挖自己的眼睛出来，好，觉得很痛苦，不应该。就是基督教制造了人的罪恶感，让人不安，这是普遍的一个批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基督教制造廉价的安全感。哎，你犯了再多的错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啊，我认罪悔改了，主的宝血就涂抹一切的过犯，怎么样，甚至还夸口自己是个罪人。基督教一方面制造人的心理的不安，一方面制造一种廉价的平安。我觉得这两个批评可能都有它有道理的地方，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从圣经来看，从神的恩典来看，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好事。我们并不是制造你的罪恶感，我们是的确帮世人，帮每个人找出了我们痛苦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得罪了人。像那个浪子说的一句话，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话说起来其实很值得分析的。浪子对他父亲说的话，最早说的话是把我当得的东西给我，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每一个团体在说的话。还我什么权，还我什么权，哦，那么学生，台大的学生，太阳花的学运，还有各个党派的，不管你是蓝是绿，大家都有一大堆的愤怒，觉得你错了我对。那么现在骂起人来，每个人都振振有词，然后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常常毫无廉耻。我不再说某一个党派，都是我们自己，恐怕也是夫妻在吵架的时候数算别人的过错都非常的振振有词，自己的错都还不是被你逼出来的，就差不多都这样讲。那么我觉得信仰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灵让我们基督徒应当养成一种不狂傲的个性。我们是罪人，但是呢又的确给我们平安。就当我们被攻击，被魔鬼攻击，当我们有各样的愁苦，我做错了，哎呀真是很难过的时候，圣灵能够安慰我们的良心，或者我们刚刚讲的基督借着永远的灵，神借着永远的灵和基督的血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能够平安。你想保罗以后去传福音，他信耶稣以后在大马色路上以后传福音，除了碰到种种危险以外，如果魔鬼 常常把斯提凡死前的状况显在他面前。他是做少年人的时候帮那些打死斯提凡的人看守衣服的，斯提凡死他手中是有血的。你那么小就会逼迫基督教，你今天好意思传讲基督啊？你杀了多少基督的门徒，你让多少基督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受到破坏，你有什么资格传福音啊？保罗也许想，是是是，我没有资格，我不要再传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为我们过去尤其是道德上的错误难过，然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平安。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在演唱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痛苦，如果在国家音乐厅，你们简直唱得太棒了，无懈可击，而且每一个音都唱得那么好，就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啪放了一炮，而且如此的响亮，你不能够，你录那个 CD 上面可能可以把它洗掉，但是别人一定录下去了，你这一辈子都涂抹不了。我们需要相信一件事情，我这是举技术上的一个错误，讲到道德上的错误，就是我们的错误，然后良心使我们很不安的那个控告我们的那个错误，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和他的血把我们永远的洁净，那我们很高兴。所以约翰一书那里3:20，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知道我们是厚脸皮下流，给自己一个肤浅的安慰，还是我们真的痛悔己心又很平安的欢喜快乐的知道我已经得到赦免了，我是洁净的，如同保罗应该不会被魔鬼控告，他会知道他跟斯提凡会是很好的朋友在天上。过去的事，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主的宝血都洁净了。但是有些人会很敏感，这种会敏感的时候，我们常常活得就很辛苦了。我想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在提摩太前书4:2说，说谎之人的假冒，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样，也就是无知加上故意的邪恶，让一个人昧着良心说话，昧着良心做事。那我勉励各位，如果我有机会碰到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如果他有任何一个不管是领袖或者出来选举的人，如果他是基督徒，我会送他彼得前书3:16，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哦，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声音实在非常大非常多。我看台湾的选举我是很少看，有时候是没办法非听到不可，我觉得当选实在也不值得，要经过这么多的口水，耳朵要经过这么多口水的洗礼，你还能够听得到，还能够不受影响，我气都气死了。我是马英九的老婆，或者是蔡英文的老公，蔡英文没老公，所以可以讲，哇，天天大家都在骂我配偶，骂成这个样子，我跟他吵架的时候都没骂成这个样子。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更容易被魔鬼攻击，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确有好品行，更有好的信心，让我们良心无愧。我下面也举几个良心的例子，是旧约的，我常常谈。不过因为各位，如果你看圣经字典或者神学字典，学者常常会说旧约里面完全没有良心这个字，以色列人是一个集体的生活的民族，他们没有个人良心安不安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讲法不对， 因为人既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一定有它的特色，但是一定有它共像的地方。我深深相信旧约的人跟新约的人一样有良心，良心会过敏，良心会过硬，就太迟钝或太敏感。耶稣基督的救恩都能够洁净，那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讲的一个例子是约瑟的哥哥，约瑟的十个哥哥。我们讲过约瑟的十个兄弟，他有十一个，但是最小的便雅悯我们不知道，不去讲他。他其他十个哥哥应该是没有一个好东西，就都学了迦南人的风俗，性行为很随便，很残暴，很暴力，很不好。那么有敢上父亲床的人，有卖兄弟的，有甚至杀兄弟的，有利未和西面用谎话来欺骗事件城的人，然后对整个城的人做一个屠杀。那时候他们可能才十几岁，很残暴。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便雅悯我们不知道，十个都不好。他们把约瑟本来要杀掉，后来卖掉，把兄弟卖掉，然后骗爸爸说他死掉了，这件事就过去了。以譬如说西面和利未欺骗了示剑城的人，把示剑城的男人通通杀光了。以他们这么残忍，杀人不眨眼，良心好像死透了，有一件事就是他们受委屈了。在约瑟失踪以后被他卖了，他们也以为死掉了，以后22年，约瑟的十个哥哥到埃及去买粮食，他们小心翼翼的买粮食，因为是有求于别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粮食采购团大概太庞大了，宰相要接近他们，然后宰相呢在问他们话的时候问得非常凶，然后宰相就冤枉了他们。各位，你有没有在过海关的时候，尤其去美国，好像日本也可能有这个情形，过海关被盘问？我是常常被盘问，因为人家说我长得就是坏人样子，很火大哎，都有的时候会说以后不来了，你是什么国家嘛？我稀罕来。那我也在台学会办过那个护照，那么前面有一个女孩子，很年轻漂亮，反正我听得到声音嘛，她隔窗跟那个人审核了她文件，就说问了她几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尴尬的。后来那个官员就说我不能给你护照，我不能给你，不能给你签证，不可以。我猜了，大概他们觉得这个年轻单身漂亮的女孩子有在美国卖淫的可能，那他就问了一些很难听的问题。现在约瑟的哥哥被宰相问，然后宰相跟他们谈了两句话，就说你们是间谍，你们是台湾派来的间谍，这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你怎么这样侮辱我，然后就把我们关起来了。我是约瑟的哥哥，当然想办法找大使馆啊，或者想办法找律师啊，反正是很火大。你知道他们觉得怎么样？当他们被冤枉了，委屈了，被人当间谍了，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我们有罪。哎呀，我们有罪啊。你被人冤枉，你被警察冤枉，警察说你超速，你没有超速，警察说你开车闯红灯，你没有闯红灯， 你被冤枉了，你的反应应该是很火大。结果警察这样说，你说啊，是是是，我错了，我刚刚并没有闯红灯，但是昨天晚上又打老婆，所以这个上帝向我追讨打老婆的罪，我该被打，该被关起来，请问你要罚多少钱？非常稀奇，约瑟的哥哥被冤枉的时候，他们一点没有喊冤，他们说我们有罪。为什么？显然这些恶棍，雅各的这十个儿子，这些恶棍再坏，他们有良心。他们这22年恐怕都没有睡好觉。另外，应该是流便说的，犹大也有说过。哎呀，我们弟弟向我们苦苦哀求的时候，我们不听他的话，现在这个罪向我们追讨了。就一群坏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过了22年受到了委屈，他们不但不喊冤，他们说哎，活该，这是报应。各位，这就是良心的作用。那么对，这是流便说的。流便说，我跟你们讲过不可以伤害那孩子，你们不听，现在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了。好，他们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他们也许觉得自己有错，反应还是不太恰当，他们很不安。对，你觉得对不起，你打老婆你觉得很不应该，你赌博把家败了，你觉得很不应该，你很难过。是，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错误。怎么样把这层难过去掉？我们当然说是耶稣的救恩，我们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但是有一点，要叫我们的良心平安，我们要对付这个。我们覆水难收，我们不能再把过去的历史搬回来，这不可能的。我们打了老婆就打了，你不可能不打了，把那个你以后可以不打，但以前打过的记录不能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圣经上讲，我们可以得到耶稣的赦免，我们可以得到平安的良心，但是犯罪的人，如果可能，有的时候不可能了。大卫不可能向乌利亚道歉了，将来到天上可能要道歉，在地上他不可能道歉，已经被他杀掉了，已经被他谋杀死了，他不可能道歉了。你犯错的对象已经不在了，你偷的人家已经死了，你怎么办？但是有些时候不可能，如果可能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上讲，你要得到平安的良心，不仅向神认罪，你应当向当事人认错。这是 confession， 基督教很强调的一点，认罪。我们不只是任性，我们也认罪。任性不是霸道的任性，信仰的信啊，任性。我们任性也认罪，我们向神承认，也要向兄弟承认。约瑟的哥哥也许太害怕了。约瑟后来跟他们相认的时候，创世纪45:15，约瑟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约瑟的表现是非常大的爱，抱着他们哭啊，然后安慰他们。可是在他们和好的那段里面，甚至到以后的17年，爸爸过了17年死了，他们约瑟对他们这么好，我觉得约瑟这十个哥哥还是不安，他们还是害怕，天天处在害怕当中。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没有跟约瑟真的和好，没有和好就是他们没有提这件事，他们没有认错。怎么知道的？在他们父亲雅各死了以后，我们知道在创世纪50:15，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这雅各根本没讲，这是捏造出来的。哎呀，约瑟，爸爸死前交代啊，你一定要原谅我们。他们捏造的事，就是如果雅各真的要约瑟原谅，雅各直接会跟约瑟讲嘛，哪里还需要请哥哥们再转一道呢？就是他们22年全家在一起嘻嘻哈哈，一起玩，一起吃东西，一起分享过去的事情，这10个哥哥都没有真的很快乐，心中有个疙瘩，约瑟是不是还在恨我们啊？哎，他已经说过他不恨你了，他已经说过这是上帝差他来了，他已经说过他的作为也是，哎，那是爸爸还在啊，爸爸死了他就会动手了。他们没有平安的良心，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平安的良心，即使是22年的见证，约瑟对他们很好都没用。他们没有平安良心还有一个原因，他们没有跟约瑟个人和好。老弟，我错了，这句话很重要。他们没有认错，所以就不安，就一直不安。各位，我刚刚已经说过，有的时候我们不能跟当事人认错了，已经机会已经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也不需要。这谈到良心，谈到认罪，有太多的事，有的时候很好笑的。各位弟兄，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已经犯淫乱了，但你犯这个罪跟上帝认就好了，你不跟那个姐妹讲说对不起，我看到你就想到这个，那你真是自找苦吃啊！就这，我们不要太过敏感，求主帮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大卫这件事也让我很感慨。大卫犯了好多错误，那当然拔示巴的错误是最明显的，但是大卫这个错可以更早就发生。我们也提过，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跟拔示巴通奸是做王以后的事。他年轻，他被逼迫的时候，他被追杀的时候，扫罗在那里追赶他的时候，他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时候，大卫好可怜。你看撒母耳记上你可以看得到，到撒母耳记上25章，大卫真是在逃难无处可逃，还有跟着他的400人600个人无处可逃的地方，大概有可能我想半年左右比较轻松的时间，他来到一个很大的可以说牧场，在那牧场呢有人在那放羊，大卫和他的部下呢，大卫和他部下其实跟土匪差不多了，打家劫舍，他们要活下去啊。那么但是他们总是尽量希望和平一点，他们就保护了这些羊群，保护了这些牧人。这些羊群牧人是属于拿巴，一个大富翁叫拿巴的，那么保护他一直到剪羊毛结束，羊毛都卖掉了。圣经上这样写，就是拿巴在大卫的保护之下，他的羊群没有被抢，他的羊毛没有被抢，他发了大财。剪羊毛了以后，哇，他发大财，就大赚了一笔。大卫他有需要，这600个人要找吃的很不容易，于是大卫就派人去跟拿巴讲，哎，老兄啊，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帮你保护羊群，现在你发财了，保护得很好，你赚了大钱，羊毛都卖掉了，没有人来抢你的东西，请你打点赏吧，请你给点银子吧。各位，这是收保护费了，有点流氓的行为，不过大卫的确是保护了他们。拿巴也应该给大卫一点钱， 因为大卫和他的部下的确是有功劳有苦劳，配得的。结果拿巴这个人小气又不识好歹，拿巴就说：“哎呦，你还敢来向我要钱呢？”拿巴跟大卫的部下讲：“最近逃脱主人的仆人，不听话的仆人很多。”哎，他的意思说：“大卫，你想向我要钱呢？你不怕我去跟扫罗告密啊？你自己要小心你的命哦！你还敢向我要钱？”然后就，你把这话带给大卫听。大卫的仆人回去跟大卫讲说：“那个人不给钱，还如此这般的说。”各位，大卫就火了。你不要惹火大卫哦。大卫会写诗篇，大卫会弹琴唱歌，大卫也很会杀人的，大卫很狠的。你看他对乌利亚的态度，你就知道他可以很狠的。大卫对他的部下说：“带刀。”后来他跟拿巴的妻子说过：“如果不是你来的话，今天啊，你全家男人不没一个活着。”就他要杀光的。他在带着刀准备去杀拿巴全家的时候，亚比该知道这个事，就拿巴的妻子知道这个事，就带了一大堆吃的东西送给大卫还有大卫的仆人，然后说了一番也是非常动人的话：“哎呀，大卫啊，请不要发怒，我老公够笨了，我老公很笨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早知道这件事早照顾你们的人了，我老公太笨了，请你息怒，这些吃的这些喝的我都预备好了。”然后在撒母耳记上25:30，亚比该对大卫说：“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我们对我们的失礼请你原谅，不过有一件事我也提醒你，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你要报仇，你觉得大卫侮辱，我老公侮辱了你，你要报仇。但是你报仇，固然我老公笨，固然我老公应该好好的补偿你们的损失，你们的辛劳，但是他罪不至死啊，最多拿巴是。”拿巴没有违约，拿巴没有跟人家签合约，你来保护我，我付你多少钱，是你自愿的，你自愿做得非常好，我很高兴，但你是傻瓜，我们没有签字的。如果你要报仇，你觉得你有冤，这么几个月你们牺牲太多，付出太多，一点收获都没有，你觉得冤，是冤，但是你不能流无辜人的血。拿巴是无辜的，将来耶和华一定会要你做王的。这亚比该也看得出来，也是对大卫的称赞。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大卫啊，你有一天会做王哦，有一天大家都怕你哦，大家都听你的话哦。可是那个时候，如果现在你杀了拿巴，你杀人很多的，你杀敌人大家都拍手叫好，你报仇公平的解决问题大家都叫好，你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很笨，这个人很对不起你，但是不该流他的血，你到那个时候你会良心不安哦，你会觉得良心有愧哦。然后亚比该随时都讲祝福大卫的话，称赞大卫的话：“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这段话实在讲得非常好，圣经里有好多一席话改变很多的。犹大在约瑟面前讲的一席话很动人，亚比该在大卫面前讲这段话也很动人，把责备、把称赞、把提醒都最恰到好处的讲出来了。不过我在这里就说了这句这个字，你做王了，这件事会叫你良心有愧哦，良心有愧是要不得的哦。 哇，大卫听了，哦，你讲的真好，我不杀了。如果不是你，你老公今天就惨了。就是我们再一次说，神在每个人不管信或不信人身上都有一个良心，良心有刚硬的时候，有过敏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良心藏在清洁当中，藏在清洁当中。在圣经里居然也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良心是充实的正确的，就是要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时候做着做事良心平安其实并不应该。中国千年来很多的父母要把女孩子的脚弄断，缠小脚，小孩哭得死去活来的，可是父母没有良心不安，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为小孩好，将来嫁得出去，但都是错误的。良心平安可能是因为无知。乡下老太太很爱自己的孙子，到庙里求香灰水给孙子喝，害死孙子了，但她良心很平安，她觉得这是对她好。我们的良心需要有正确的知识，圣经的知识来教导我们。我最后提一个事，就是吃祭偶像的物，这个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保罗先说了一个知识，这知识是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有的，最基本的信仰，只有一个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我们有一个知识，只有一位真神创造了万物。保罗讲的很简单，他里面还有一些意思，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万物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什么都吃，上帝给我们吃的，我们没有什么罪恶感。但是呢，在哥林多教会这里，这些肉，不管是猪肉、鸡肉、鸭肉、羊肉，我不知道还有哪些肉，这些肉通通都是祭过偶像的，祭过偶像。他们这里的人很迷信，他们觉得吃了祭偶像的物，祭了偶像，这偶像也相当有威力的，就是拜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就是拜这个偶像，所以他们的良心很脆弱，他们不敢吃。按着知识，各位，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啊。按着正确的知识，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包括创造了食物，是好的，是可以给我们享受的。不因为人不认识上帝，把那个这个肉给偶像拜过、祭拜过，这东西就脏了，没有脏，可以吃。但是有人没有这个知识，他觉得不可以吃，吃祭偶像的物是犯罪，是等同于祭拜偶像。保罗说可以吃，因为万物都是上帝造，你要有这个知识。但是各位，这就是我们看保罗的书信要小心的地方，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物，可不可以穿在庙里被神明祝福过的东西，可不可以住在开工典礼被偶像念偶像咒语的话念过的地方住下来。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这些都很肮脏的话，各位，你住的家也不能住。我们台湾的房子大概开工的时候都祭过偶像。那么我看过日本 Toyota 厂的，每次在开工的时候也有这种祭偶像的大典，所以不可以买 Toyota 的车，任何车都不能买了。保罗的意思很简单，万物都是上帝的，不因为别人祭过这就不是上帝的了。那我们可以用可以吃吗？ No， 不是。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甚至说你要吃，你在庙里吃都可以。八章十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有正确神学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等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 什么意思？在妈祖诞辰的时候，你的邻居说，因为我们也有过这种被邀请的，这尤其在乡下，我们妈祖的纪念日，请你们都来吃敦亲睦邻啊、哦！我们基督徒为了敦亲睦邻，我们也去嘛啊、哦！然后我们都有知识嘛，你祭拜妈祖，但是这是上帝造的物，我们欢欢喜喜的去食用。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种人看到就完蛋了，一个就是信心小的基督徒，他就批评论断你，他就犯罪了，他就跟他的弟兄断绝关系了，我们为了这些人的软弱，我们就不吃吧。另外一种是妈祖的信徒，他认为妈祖是真的，当他看到你这个基督来吃，而且是牧师来吃的时候，他会以为哦，原来基督教很大方的，可以拜耶稣也拜妈祖，这样我也愿意信耶稣了。他以后信耶稣没有真的信，因为他不知道只有一位主。就是你的自由对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会沉沦。就物的本身来讲可以吃，就你在的环境来讲，你处处要考虑到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有没有绊倒别人。啊，基督徒活得这么不自由啊！基督徒是非常自由的，你可以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是27节。但是如果有人，就是我说的，不管是软弱的弟兄或者是异教徒，这是献过的祭物，就是他以为他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你就要说，而且为他的良心不吃，他的良心软弱，他的良心不安，你就为他做一点体恤的工作。我说的良心29节，不是你的，乃是他的。然后就有人问，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我为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我们基督徒很自由，可以做事的，对，你可以做事，但是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我凡事都可行，我们有这个自由。但是我不要叫我的自由妨碍你，妨碍你的救恩，这是基督徒最大的自由。我们即使受了委屈，为了爱的缘故，我们甘心被受委屈。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不吃不喝，我们都荣耀神，我们都很自由。求神帮助我们，待会儿就要吃东西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良心，让我们有一个被主宝血洗净的良心，让我们有一个会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还是有罪性，提醒我们不要犯罪的良心，让我们能够平安，因为有平安的良心，我们睡觉睡得很好，吃东西很有胃口。也因为我们的良心，即使因为我们犯了很多罪而控告我们，我们却因为耶稣的宝血，耶稣的赦免，我们有平安，不被控告，我们感谢你，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